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又到了我们思想哥罗西书的时间了。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想要好好研读哥罗西书，每次都很挫折，因为实在太深奥了。我不了解为什么圣经要写得这么难懂。那个时候我二十几岁，2005年我在林森南路礼拜堂做主日敬拜的讲员的时候，那我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讲员，我就下定决心要连续讲这一卷圣经。可是讲了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没讲完，我就讲不下去了，就讲不下去了。我在想，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对神的认识还浅，经验还少的缘故，所以在去年呢，我就卷土重来，准备在我们 ANS 呢把这一卷的信息呢讲清楚。但是我实在不得不说哈，这一次我在预备每篇讲章的时候都很后悔我做了这个决定，因为实在太难了。除了启示录，在我的里面哈，除了启示录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，在我的里面觉得两卷最难，一卷叫做希伯来书，一卷叫做哥罗西书。希伯来书的原因是因为作者还没有确定是谁，但是哥罗西书里面有很深的思想跟理论是我搞不清楚的啊。我常常觉得我弄懂了这个经文哈，我还是很难讲清楚。等我觉得我讲清楚了，又会有弟兄姐妹来反映说他们没有听懂。上一次我讲第十一讲讲完了下来之后呢，当然有人跟我说哇好棒啊，他听懂。可是也有几个跟我说他没听懂。我就找了几个人重听我的讲道。我找了这几个人都是我很熟悉的，他对我的讲道的方式他们的灵命都是很深的，并且给我一些建议。有一位我认识了40年，他信主50年，他给我回信了，他说我听懂了。他第一句话是我听懂了，后面括弧我想。哇，那有点谦虚对不对？但这样讲法呢就让我有一种想法嘛哈，好像没有那么容易。他说你很清楚的解释和说明了这个经文的意思，而且根据了你自己最真实的经验，但我知道大概那些年轻的信徒可能更需要一二三那种形式的传讲。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叫我可能要讲得更简单一点吧。可是我自从 ANS 出来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不告诉你们简单的答案，因为我们是要做职堂的教会，我们会稀释的很严重。如果我们要职堂的话，我们会一直带新朋友进来，然后我们就稀释分教会，最后就会稀释的很严重。如果大家都是说你说一动我做一动，大教会一定是这样的，大教会一定要说一动做一动，不然的话大教会就没办法维持。可是我们小教会不能这样，因为我们这样我们就不能直堂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好了，说我们不讲简单的答案，但是要讲清楚而复杂的答案。问题是如果复杂了就很难清楚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跟我这样讲，我一方面很高兴，一方面也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办。而另外一位是这样回复的，你就知道我这些朋友或者很认真的在回我的信。他这篇写的有点难，他说您这一篇讲到的含义的确很深入，个人以为神的慈爱对人而言是无需解释就可以直接感受到的。然而神对人的造就往往伴随着一些苦难和不如意，这个需要经过体验和忍耐，却是人性最想规避的部分。他说你这次所讲的这个概念的确很难讲清楚的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听的人很难接受，甚至不愿意接受。正所谓 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听到的人需要各自去领受经验，这个本来就是神的旨意。他说，我个人觉得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那这个基督徒哈，他是对佛学非常有研究的。有一次我去找他，他本来还要带我去读楞严经，后来他跟我讲说，太难了，或许你就不要读这个，我另外给你两本书看看吧。当然他现在是基督徒，他的回应我很看重。我就说，哦，原来在那些有思想的人的眼中或者心中，他们有他们的想法。另外一位是我很敬重的一个讲员，他是一个很好的讲员，他跟我说，他说我仔细听了两遍。你要知道做讲员的人很难听别人的信息听两遍，对不对？听一遍就说，哦，差不多了啊，不要再讲了啊，我没有很想听啊。他说他很仔细的听了两遍，他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讲员。他说其实不深，他告诉我，他说有经历的人听了就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但是那些没有经历的人却只能揣摩想象。然后下面说，为了让那些没有经历的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哈，你举适合的例子很重要，但是那个例子如果没有命中那个命题哈，就会让人掉入无理路中，无理误中。他说倒是哥罗西书你这样两节你讲来讲去哈，对我是帮助非常大。那你知道这三个人都是我认识很深的人，而且他们对于神的道理有很相当的认识，他们对我也不会客气，他们就是真的告诉我说我想要知道的答案。他们这样的回复我，我一方面很高兴，因为我确定我这样讲别人听懂了，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很挫折，因为好像我怎么讲都还不能够贴近会众，我不知道怎么贴近会众，这是我最大的盼望。我现在讲到今年第40，我讲40年了，我在往最后的这十几年，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我讲得到从木到有到最深的基督徒都听得懂，接不接受没关系，因为这个本来就每个人不一定能接受，对不对？可是听得懂，我希望木到有听得懂。我现在发觉哥罗西书好像木到有听不懂，可能是因为我的缘故。如果我还活着，十年后我再讲一次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往下讲，我求主给我们智慧，然后也求主给我知道怎么样讲。其实我都写好了，我早就写好了，而且我反复的再三的，我很少这样。我刚才坐在那边，我再把它，昨天晚上我弄得很晚，今天早上又很早起来，我早就弄完的这个，我再改，我每一个地方我再想想。好，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整个哥罗西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我们很难接受的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不愿意接受，那就是。到底我们为什么而活？到底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而活？我知道我讲出这个东西出来之后，很多人跟我看法是不一样的。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五节是本卷最重要的关键的经文，在这里保罗是要告诉哥罗西的信徒他自己活着的目的是什么。保罗为什么要活着呢？保罗30岁左右就已经在学士工作宗教生活上有很好的成就，对当时的人而言，保罗算是人上人。保罗30多岁的时候，他享有丰富的知识、心灵的力量、美好的名声和崇高的地位。可是就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，他的生活有巨大的改变。他为了做基督的门徒，他生活的目标完全改变了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简直是天差地别。他从信耶稣那个状况到现在写哥罗西书，又过了30年，差不多。这样比较好记了哈，30岁的时候状况，60岁的时候状况，他原来的地位享受都没有了，而取而代之的是他很辛苦的生活。可是从他所写的书信，他却甘之如饴。他为什么要这样调整呢？这个是很多基督徒想要了解的，特别是那些老基督徒啊，老跟年龄没关系，是信主很多年的，所以保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们的问题哈，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们其实没有很想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变。我现在终于年纪到了某种程度，知道我们在想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想谁啊？自己。就是说，难道我信主之后也要像保罗有这么大的改变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我要不要想一想这个信仰，我要不要这样活，我要不要这样接受？所以重点是在于不是保罗为什么这样，而是我真的也要这样吗？ 我终于想懂了那个原来研究佛教的那个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他说啊，他其实不是不想接受，不，他其实不是是不懂，他其实是不想。哇，这个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啊，因为以前我的观念哈，就是应该这样就这样嘛。后来我想想，我也是很白痴，哪里有应该这样就要这样的，对吧？原来有些时候我们是应该这样，可是我不想这样，可以不可以呢？主耶稣曾经说过，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得生命我们很容易明白啊，那就是信耶稣得生命，成为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但得更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得更丰盛的生命？你我有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了吗？又如何才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？那我现在来把丰盛的生命做一点解释，看看是哪一个哈。第一个，得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在财富上更富裕而自由吗？我以前对于富裕我理解，后来我说不懂什么叫自由，后来我终于说自由是什么意思，我就终于知道了，就是我花起钱来不受限制叫做自由嘛。是不是我们信耶稣之后财富上会更自由而富裕呢？或者是别人有我也一定要有吗？这叫做丰富的生命吗？是活着的时候在别人面前更有名声更有权柄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不是越活越回去了吗？还是信耶稣之后他的身体就一定会更健康呢？会吗？生命会活得更精彩快乐吗？黄美莲说的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更精彩更快乐？或者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就一定会有七贤子孝，凡事顺利，最后一天还寿终正寝呢？那谁不想要这样呢？对不对？其实答案是如果可以这样我们要，对吗？诶，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？谁不要这样啊？你有毛病吗？那问题是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就我们基督徒而言也没关系，这叫做更丰盛的生命、啊、更丰盛的生命是如果有那些要不要呢？当然要啊，谁不要啊？但是如果没有那个东西，我们能不能算有丰盛的生命呢？所以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？其实可能不是结果，而是整个的生命心灵。因此我从哥罗西书的这一段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更丰盛的生命其实是指我们在生活上心态的转变，而不是我们生活实际的状况是否有改变。我再讲一遍，就是我们心态上的转变，而不是我们实际生活的状况或结果是否有改变。更丰盛的生命讲的是我们到底心理上怎么想的，以及要如何去想。刚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洪昌弟兄在这边做的祷告，我们谁想要确诊呢？对不对？但是如果确诊了呢？基督徒是怎么想的？我们当然祷告不要确诊嘛，那确诊了呢？如果你从没有确诊一直到确诊，从头都是担着心的，跟你从没有确诊尽量保护自己不要确诊，后来还是确诊的，而你心里都一直是很平稳的，这个叫做更丰盛的生命，而不是那个状态，是那个心情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为何而活这件事情，那很重要。我这一次花了很多的时间重新在整理我的概念，我就发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我们来念好不好？你们坐在下面，我们戴了口罩好不好？今天我特别戴口罩，因为保护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责任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得那是神的旨意嘛，对吧？我做我的事情，那神要让我得我也没关系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，预备，请。我愿意你们晓得，我为你们老底家人，并且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，是何等尽心竭力，要叫他们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， 都在他里面藏着。简单的来说，保罗在这段是要告诉哥罗西人和老底家人，他愿意为他们而活。保罗不仅愿意为哥罗西人和老底家人而活，从整本的新约圣经看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愿意为别人而活。我知道初初听到说要为别人而活哈，我们是不太舒服的，因为这个有违我们自我中心的本性嘛，对不对？人的本性都是自我中心的，你从孩子成长的过程你就看到啊。昨天那个 Cooper 跟 Morgan 在我们家，我们的外孙跟外孙女哈，因为年龄有不同嘛，对不对哈？那个小的那个呢，就一直要吃，他想吃，然后如果你不给他吃哦，他就把手上抓的东西都往嘴巴塞，这样这个很正常啊。这个有什么问题呢？因为他想要吃的时候，他就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嘛，因为他觉得他肚子饿，或者他觉得不满足，他就要做这个动作。可是如果说叫我们什么都喂别人，你觉得有没有会不会很大的困难？人总是尽量要别人的帮助和资源，有谁觉得现在已经够的呢？有还要更多啊。你知道我有一次哈，我现在已经不做这种调查了，我就问说，我们当中把你的所有财产都算进去，积极财产、消极财产，然后不动产换成现金，这样比较快了哈。全部数字出来以后，因为我是在欧洲问的，我就问说哈，所有现在的钱你都算出来了对不对？然后我说哈，你有10万就会满足的欧元举手，就有人举手。你有50万就会满足的人举手，就举手。100万就会满足的举手。200万、500万、1000万、5000万，我说你就会满足的5000万，还有人在举手。后来我说，刚才举手的人，你那个数字跟你原来你现在有的财产的总数，你已经达到了，请举手。没有一个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你有1000万欧元，你不会满足的，你放心，因为这就是人，人永远在自己要的东西上面觉得不够满足，觉得不够满足，人永远不会，除非我们理解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为别人而活，会让我们在安排自己生活次序的时候造成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做法，这多不方便啊！要为别人而活是很不方便的，对吗？通常我们只有在不得不负某种责任的时候，你才可能为别人而活。第一，就是刚结婚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要为太太而活，对不对哈？李肯欣，我昨天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嘛，我住在那边，因为我已经证婚很多对了，然后你知道那个啊，替别人证婚之后每次都很后悔，因为他有好处都不来找我，他有坏处都一定要来找我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敢劝人结婚了，真的。我现在终于明白圣经上讲了说，如果没有结婚的，你不要求结婚。当然了，你结了婚的时候不要求离婚了哈。一个刚结婚的人，他会感觉到他的生活有天翻地覆的改变。如果说，哦，我没有这种感觉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的配偶有天翻地覆的改变。你越没改变，他的改变越大。夫妻生了第一个孩子，当然高兴嘛，哪有生孩子不高兴的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但随伴而来的感想就是，从此两人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，对吗？我想我们有经验人都知道，因为我们需要为配偶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，而新生儿会占据我们所有的时间，由他来决定你要怎么活。他半夜不让你睡了，你就不用睡，是不是？我结婚哈，再过几个月就满40年了。我第一天结婚晚上的第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到现在还记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小哈就是一个人睡。我爸爸妈妈就让我跟我哥哥两个人睡一个房间，可是我们一定是上下床，我们那个年代啊，上下床。我旁边没有睡过人，可是第一天晚上我不知道怎么睡觉，因为哈，一直有人在我旁边呼吸。我说怎么会这样呢？那这怎么睡觉呢？都一直有旁边在我旁边呼吸。所以在这种有责任的情况下，你是不得不啊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让秋华嘛。因为我不让他，我日子更难过，对不对？ 那我干脆让了，日子还好过一点点。如果我们不把孩子照顾好，你他现在咳嗽，你不带他去看医生，那你就等他更严重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时候，在我们有责任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得不为别人而活。但在正常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愿意为别人而活吗？正常的情况，没有人愿意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很正常，没有人愿意。但是在这里，基督徒的为别人而活，也并不是叫我们不吃不喝，把手上的钱都分给穷人，完全没有这个东西。如果你去看，也不是要我们不要努力工作，把时间拿去照顾那些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，不是。相反的，这个为别人而活是要我们在考虑如何用钱，考虑如何分配时间的时候，能够更仔细的考量，更仔细的考量，弄清楚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，心态是什么。你知道，弄清楚这个为人而活的概念了，会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更轻省，更容易解决优先顺序，更不受许多不必要概念的影响。其实一个基督徒愿意为人而活的时候，哈，注意听啊，他就是为配偶而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为儿女而活嘛，甚至为朋友、为同事、为老板而活，为别人而活，那是一个很不自私、很自由的生活方式。你说那这样是不是很吃亏呢？我们来想想看哈，当一个丈夫愿意为妻子而活的时候，我请问你，他太太会不会知道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，当然会知道啊。那通常他的妻子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他会不会想说，太好了，从此我吃定你？不会吧？正常来说，他应该会有好的回应，不是吗？正常来说，好。当他们有了孩子，又愿意为孩子而活的时候，会产生什么结果呢？孩子成长的过程会如何呢？孩子长大后会有什么表现吗？那孩子长大成人之后，很正常，以后父母是为孩子而活啊，那我请问你，父母会吃亏吗？那这个我们大家要想一想哦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以我牧会三十几年的看见，以及我自己亲身的经验，我认为这种父母不会吃亏。倒过来，活得越久，回报越多。就是你怎么付出，你会有怎么的回收的。我再请问，当一个基督徒在职场上这样做的时候，老板会怎么样？会喜欢他啊，压榨他。但是我想，光州因为老板做多了啦，知道啦，你这种人压榨久了，他就会走掉，他会去为别人效力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起初你会说，哇，这么好用，多给他两件，多给他一些，多给他一些工作。可是他起初即使受到欺负，但他会一直吃亏到底吗？我认为不会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是站在你的角度想了，你没站在老板的角度想。你换一个角度，老板心里可能本来占你一点便宜，后来想想，这种人你占他便宜占久，他会走掉，他倒过来。如果你是老板，你会放这种人走吗？不会的。我告诉你，以上三个即使是答案是否定的都没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上帝。因为还有上帝。我活到现在，我常常想说哈，很多事算不清了。很多算不清了。我跟洪昌的恩怨情仇算不清了。真的，我跟秋华恩怨情仇更是数不清了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时候能平反呢？当然了，本来有平凡的观念就是不对了，对不对？但基于人的私心，总是会想说啊，我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这样对我呢？或者我付出这么多，为什么没有收获呢？可是我告诉你哈，要么你就不要接受基督的信仰。那我们就从别的理论来说嘛，如果你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，上帝早就告诉我们啦，最后清算是在最后嘛，又不是现在，所以没关系，总有一天等到结果出来。重点在这，所以即便我们这样做的结果不像我们想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这又何妨呢？因为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。因此，基督徒要怎么样在地上过在世寄居的日子，并不取决于别人，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对上帝的认识、对圣经的理解。这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。所以那天我听了那个人讲了之后，我就说：“对哈，我只要讲清楚就好了嘛。”至于你要不要接受，你能不能接受，你要做什么决定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 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每一个人都接受每一个人的想法。而我今天重点在于我讲不讲得清楚，以及我讲的是不是圣经讲的就够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各位可以再想一想，不是很急的，我们时间还蛮长的，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还有一段日子，我们可以慢慢来想，你要怎么活，你要怎么样为人而活或为自己而活，这个没有关系。那保罗在这一边呢，他就往下讲了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那如果要为人而活，要怎么样才能为人而活，要怎么样。我为了这个接的过程哈，我就在想说有些东西我想不通，他接不过去，我终于想通了，所以试试看可不可以跟你们讲通啊。二章六节七节说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增长了。当保罗说我是为他们而活，我是为你们而活以后，他来讲到底上帝怎么做这件事情的，或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的。那上次我们就用了这个讲了四段哈，第一我们就讲到说，我们就讲到说在这边人，我们所看到的，当一个人接受主耶稣的时候，接受主耶稣的第一次，我们是说我愿意，或者好吧，或者我接受，或者我相信，或者举手，那个是一个表示，那是一个动作，那是个动作。第一次说我接受我相信以后，在往后的日子里面，我们仍然会透过内在的理智和意志反复的作用，来确定我们要不要继续走下去。我告诉各位，这条路哈，不是那个你愿意走就一定走得到底的，很多时候你会退出，因为哈，越后面走越觉得说，诶，真的要这样走吗？我真的要为别人吗？我真的要这样吗？或者我信仰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知道那个是一直要反复的辩证在我们的里面。当然我常常说啊，也有一个人写给我，他听完讲到他写给我，他说老师我真感谢主啊，因为我是一个想不清楚的人，我一直盲从，但正好盲从到耶稣。哎呀，我很希望我也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希望我的思辨能力不强，我希望我很简单，我希望我就这样子走。那他正好走对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就说老师你讲的哈，我不知道懂不懂，不过我没关系了，我就盲从着耶稣就好了。那我也不能说他对或错。可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你会有一直有思辨的，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学习要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我们生命的影响。这是我们需要每天活在基督里才能做到的。这个并不是容易的事情。第三，具体上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反复遵行神的话，透过遵行神的话体验到他话语的真实。因为你相信一个人或相信一个理论需要验证，对吗？你不是他这样说你就这样做。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专业的人，好像医生，对不对？医生告诉我说李长老，如果你身体不好你就吃这一个，如果那个不好就吃这一个，他先告诉我。或者我感冒了，我生病了，我去看了医生，医生告诉我你就吃这个药，你乖乖吃，那我吃了一次没感觉，那我就要决定说下次要不要吃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医生一定告诉你，你没有吃到一天两天你是不会有感觉的，那你要不要听？你吃了四次你还没感觉，你要不要吃？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的啊。你每做一个动作你会说，诶，怎么没有产生那个呢？我对主好，主没有对我好，那你还要不要对他好？我对人的好他又没有回应，我要不要对人好？那这些都是要反复遵行神的话语，一次一次有经验之后，你得到一个结果的时候，果然是这样，那个时候你信心就会坚固了。所以信心并不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，信心需要时间。亚伯拉罕可以把他儿子献上并不是头一天，他连太太都敢放掉啊，你听得懂吗？他怎么敢把儿子杀掉呢？听得懂我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终于确定一件事情，神怎么说事情这样做就对了。那个并不是头一天就可以的。所以我们信心坚固的缘故，是因为我们反复遵行主的话，那最后就得一个结果。因此无论有一天我们碰到的是顺境还逆境，我们都会感谢神了。因为逆境是时候还没有到，还没变成顺境，所以不用担心这些事情。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生命内在生命的得着。那么保罗在这一边就往下讲说， 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流程，那么我们怎么样会变成有一天愿意为别人而活？我们怎么样有一天会变成为别人而活？可是请问这样的生活容易吗？我告诉你不容易，我自己的经验是不容易，这个需要我们不断的经历，不断的调整而改变，这个就是很真实的基督徒生活。你知道啊，我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发觉很在传福音的过程中，对方一定在想说什么对他最有利，他如果没有拿到最有利的，他就走人了。那如果没有时间的印证，你怎么会用过去的经验就能够解读一个新的理论呢？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哦，这有点难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花时间。我一直在想，保罗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怎么样为人而活？为什么他又倒过来讲说，我们要怎么样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？照理说从这边呢，就应该进到下面一步了嘛。下面一步应该讲说，怎么样为教会带来向上建造的结果，或者怎么样可以造成我们可以更多的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他没有，他又回来讲说，那我们怎么样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？我想了很久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讲我为别人而活就好了呢？为什么要先解决我不应该为自己而活？后来我终于知道一件事情，我想通了。你知道我想事情总是想得很简单，我觉得我想得太简单了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自己的问题老是不能得解决，他会想到别人吗？一个人他如果整天他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，他会想到别人吗？一个人整天在生病，他会想说怎么爱人吗？他很难嘛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困难；当我们贫穷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困难；当我们心里过不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很困难。我们看自己都来不及，我们哪里有可能为别人而活呢？所以也难怪很多基督徒一直看着自己。可是这一段保罗说你不能为别人而活的原因是，你把自己的问题不需要放大的放大了。所以他先告诉我们说，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如果我们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该注意的注意，不该注意的不用注意的时候，你就有多余的时间为别人而活了。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弄懂。我现在在解学保罗为什么这样写。其实在我心里想，你根本不用讲这一段嘛，二章八节到二十三节不需要讲，你直接跳到三章一节就好了。后来我终于知道了，人没有这么简单，人没有这么简单。秋华常常跟我说，他说哈，和李健，他说你一直劝别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有没有考虑别人的难处啊？诶，对耶，我都没考虑到别人的难处。可是保罗这边就在解决这个问题，你以为的难处是真难处吗？你以为你的难处是真难处吗？如果你以为的难处是真难处，你要解决你的难处。如果你以为的难处是你假设的难处，那个不是难处，你就不需要解决你的问题。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看着自己。那保罗在告诉我们，怎么样不用看到自己呢？怎么样不要看到自己呢？你要知道人很奇怪，人非常主观，对不对？今天那个 YWA 的秘书长玉玲姐妹在我们当中，她已经癌症三年了，每个月化疗，化疗到现在三十几次了。可是你每次问她说你化疗怎么样，她说我化疗很好啊，每次都去医院度假，脑筋有问题。所以他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关注别人，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不是问题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嘛。换了我，我可能做不到。如果我有癌症的时候，我会一直看着我的癌症，我不会再管别人了。但是癌症我们能不能有问，能不能解决呢？我现在只是举 日常的例子啊。我们能不能解决呢？我们会不会因为更担心我们的癌症就会好起来呢？可是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嘛。那我觉得也有些人像可能或者像玉玲姐妹，她可能不是她不想这个问题，而是这个问题对她来说不是问题，所以她就没想了。可是对更多的人而言，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，所以她就花时间想了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今天我讲的这个与基督同死，是保罗告诉我们， 到底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看为重要的问题是不是重要的问题？如果是重要的问题，你要花时间；如果不是重要的问题呢，你就不要花时间。啊，我常常想带一个我年轻的照片给你们看，我又忘记了。我头发这样看起来不多，对不对哈？我不多是客气的哈，是说很少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我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多很多很多，如果你看过我年轻的时候。我也在这边曾经讲过，那个理发师帮我理发的理发师在理我头发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做了20几年的理发师了。他告诉我说，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剪过像你头发这么多的人，你相信吗？我结婚的那一天早上还去理发的地方，他在帮我修，一直打薄打薄打薄，到后来你知道吗，每次剪完头发的时候地上就是一堆的头发，所以我就了解压沙龙是怎么样的状况。可是我到底能不能够关心我头发会不会掉呢？听得懂吗？我关心了它就不会掉吗？或者掉了会我有什么影响呢？我后来哈，头发越掉我就发明一个理论，发明一个说法来安慰我自己。我说头皮以上的没有头皮以下的这么重要，所以我发展头皮以下的那个是我可以努力的，至于头皮以上的反正我也没有办法解决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上已经讲了，我圣经上是说我们的头发神每一根都数过了，对不对哈？那个是我们的翻译，其实不是，它是我们的头发每一根上面都有编号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某一根掉是神决定的，它有编号的，所以会掉的就是神让它掉的嘛，所以我何必花时间在头皮以上呢？那我今天要告诉各位，保罗花这段时间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或者我们怎么样能够为别人而活的前提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，与基督同时为我们个人带来向下生根的生命。我不太懂为什么要同时啊，为什么要同死啊？与为我们个人带来向下扎根的生命，不是与基督同活吗？为什么要同死啊？好，第一，保罗说与基督同死，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得到真正的自由，跟一个事情有关，那就是要跟他一起死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